根据欧姆定律啊 ，V 等于 IR， 所以可以推导出 AV 等于 AIR， 也就是 air 啊。这呢，就是色即是空的物理解释。
一黑到底。
Hello， 各位，欢迎收听，这里是大型不奇幻、不悬疑、不科普、不励志、不时尚、也不青春，唯独认真搞笑的娱乐脱口秀节目《一黑到底》啊！说是周一不更新，实际一直拯救周二不快乐的节目，我是你们的隐身狗六哥小黑。今天这节目属于半现场直播啊，因为我旁边坐了个观众啊，就是这年头真的是啥好奇心都有。啊，今天这个日子呢，其实已经过了八月份了啊。过了八月份呢，对于大多数年轻人来讲意义比较重大啊，就是台风一边来了，然后呢气压逐渐变高啊，也意味着开学的日子就来了啊。那一说到开学啊，就老想起那个上学的时候的那种事儿嘛。有两种人，对吧？一种人特别爱开学，一种人特别不爱开学。我们呢属于学渣的那一种，就是暑假作业一定要拖到开学的前一天啊，被家长称为啊，我看你就是不想开学啊，你看看谁家那孩子，对吧？后来长大以后，我们才逐渐弄清楚这件事情事实的真相啊，就是。曾经我们都以为爱开学的是好孩子，不爱开学的是坏孩子，对吧？但是现在想想，其实不想开学的都是好孩子啊，这证明他们在学校里没有早恋嘛。啊，当然还有一部分人心情比较特殊，就是刚刚高考结束的，高三毕业了以后，然后新开学就是去大学了，对吧？由啊，叫什么成年了啊，可以听这种 AV 等于 Air 的这种段子了。这是一个人生的转折点啊，不管考好考坏啊，其实都没有问题啊。就是高考呢，虽然是人生转折比较近的路，但不是唯一的路嘛。那考完了以后，大家趁着暑假的这个机会啊，就多出去玩一玩，多去放松一下，对吧？给自己搞一个间隔月啊，就不要间隔年了，间隔月啊。今年比较特殊。然后可能八月份呢，你也就只能玩那么一段啊，因为寒假可能放到了七月份，啊，没关系啊，八月份出去玩一玩。我们当时，高考完了出去玩啊，也挺疯的。然后比如说暑假的时候，大家那个成群结队的，对吧？然后去一些名胜古迹啊，当时我们去一个庙里，然后还特意去拿了学生证啊，就是我们。学生嘛，说我现在也是大学生了，虽然，但是我有高中的学生证，对吧？但是到那儿以后啊，被寺庙告知啊，我们这儿没有学生票。当时我们就问他，我说为什么？他说因为佛祖面前众生平等。当然啊，出去玩的时候你会遇到很多坑，对吧？强买强卖的，坑蒙拐骗的，然后。啊，就是这个出师未深，自己要，心里多加一些防范啊。我们当时就是啊，遇到强行推销的，非得说在那儿拿扩音器在那儿喊嘛，然后让我们买个扩音器啊，跟我说跳楼价10块钱，我说不用不用啊，不买，拉着我不让我走，我说你买一个吧，我当时我急眼了，我说你再不放手，我喊警察了啊。那推销员就是绝对不放弃，跟我说警察那么远听不见的，你买个扩音器吧。这就是金牌销售，对吧？我跟你讲，做生意这件事情啊，尤其销售这件事情，套路真的是太多了。就前段时间嘛，然后住的楼下的那个便利店啊，忽然贴了一张纸，说本店即将易主啊，从今天开始倒计时一周大甩卖。我去，我当时，哎呀，就是你想嘛，新冠肺炎本来到现在啊，导致很多小生意人没有办法做，对吧？然后你就这些情景瞬间涌上心头，然后你就想在他易主之前一定要支持一下啊，做小生意实在是太难了。于是那一个星期我跟你说，我疯狂购物啊，就买了我几乎半年都用不了的那种东西。 买完了一个星期以后啊，那个牌子摘下去了，我去那个店里带着特别复杂的心情，一抬头还是那个老板啊。当时我说老板，你的店不是易主了吗？那应该换人才对啊。啊，店主说是啊，没错啊，但是呢我只是结了个婚而已。这一家之主你来扯什么蛋。这就叫城市套路深，对吧？套路这件事情我们真的是已经怕了。你去网上看新闻啊，到处都是套路，什么老太太往那一摔根本不能扶，对吧？但是呢我们当年涉世未深，就是高考完了出去玩嘛，你碰到了老太太那你怎么办？良心上过不去啊，对吧？你的思想政治学的那个刚考了满分还没有下去的那股劲儿，良心未泯，对吧？不服不行，但是服了又怕挨讹啊，于是怎么办啊？当时就比较机灵嘛，我就拿着手机开启了录像，然后给了旁边一个路人说，你帮我拍，我现在走上前去扶那个老太太啊，如果有事儿你一定要帮我记录。路人一定被我们的高尚道德所感知，对吧？玩了命的点头，在那拿着手机对着我。于是我走上前去问老太太，我说大娘你怎么样啊，有没有事儿啊？老太太没用我扶，人自己站起来了，拍拍屁股挥啊，说没事啊，掉头就走了啊。然后我回头一看啊，我靠，拿我手机的人跑了。这就是社会的教育啊，社会的毒打。当然这是教育的一部分啊，等你上了大学以后呢，你会开始受社会的各种教育啊，它会纠正你很多生活里以前不一样的认知啊。先从军训开始，当时我军训，我就是那种比较容易偷懒的人嘛，然后叫什么往左转往右转往后转，哎呦特别不爱干啊，我就想不明白，我就一个军姿嘛，就左边右边前面后边，你这老转来转去的干嘛呢？后来啊，军训完了我才大概想明白，估计就是想让我们晒得更均匀一些。当然啊，军训你们肯定不是奔着这个去的，对吧？因为有蓬勃而出的荷尔蒙在那儿。一到大学里边，荷尔蒙跟高中就完全不一样了啊，那就会流传各种各样的什么金句名句的。我们那时候还比较古老啊，老流行的就是什么"天涯何处无芳草，何必单恋一枝花"啊。一开始就是觉得挺俗套，但也没有想明白其中的奥妙。直到大学毕业以后啊，逐渐想明白了这其中的道理。你想，校花是女的花，对吧？校草是男的草，天涯何处无芳草，何必单恋一枝花。这就告诉你，天下男的这么多，为什么一定要喜欢女的呢？最早的出柜广告，对吧？所以上学的时候啊，真的还是啊年轻气盛，也不懂事儿，对吧？涉世未深啊，怎么表现啊？就是早上你还会调闹钟把你叫醒。当然啊，我们的真实情况是我调闹钟把我的室友叫醒，然后室友把我踹醒。我跟你讲，调闹钟这件事情是一个人最单纯的表现啊！现在我们绝对不会再发生这件事情了。等到毕业以后，你的生活就会慢慢的堕落，慢慢的社畜化，慢慢的叫做什么无用化，对吧？你会开始混各种各样的圈子啊！我现在也开始混圈子，叫做黑眼圈。现在的人的生活习惯就是等你成熟长大，或者说毕业走入职场，然后自己一个人生活的时候，会逐渐扮演一种 cosplay， 对吧？就叫躺尸啊，然后躺在床上玩手机啊，最大的活动范围是朋友圈。那天晚上啊，我就是睡不着嘛，然后呢我就看到一个朋友圈啊，佳期在那更新了一条动态啊，说做紫菜蛋花汤把手切到了，好痛。然后下面哇一堆人留言点赞，对吧？当时我就愣住了，我就说紫菜蛋花汤是他妈紫菜要切还是蛋花要切呀？ 这就是社交媒体的特点啊，以及社交媒体对人的怎么说呢，改造吧。就是它因为隔着一层手机屏幕，所以说人会不自觉的包装一个样子放在上面，对吧？然后久而久之可能就忘了自己本来的样子，最容易出现的时候就是在这个上面得意忘形啊，看到修了图的自己觉得那就是真实的自己。我跟你讲，人千万不要这样，每当你自己得意忘形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照照镜子，然后告诉自己做人要谦虚，你不是最漂亮的啊，镜子里的那个人可比你漂亮多了哟。就是这种风气形成久了，其实会让很多人引起反思，对吧？然后呢大家会说不要去过一个徒有虚表的这样的生活的状态啊。其实后来我想了想啊，徒有怎么说，徒有其表这个东西，这句话是个褒义词，它挺赞美人的，因为起码还肯定了一个人的外表。反倒相由心生就比较恶心了，他呢在表达你很丑的同时还完全否定了你内心美的可能。而社畜的生活最容易出现的情况叫做堕落啊，或者说叫丧啊，人间不值得，然后钱买不到快乐。跟你讲，做人还是要积极一点，千万不要乱立说钱买不到的快乐的这种 flag， 对吧？你敢在一大份什么盐酥鸡翅啊，什么鱿鱼啊，烤串啊，甜不辣呀，鸡心呐，给你再放两瓶冰的大可乐面前讲这种话吗？反正我不敢，我觉得佳琪更不敢，对吧？钱买不到快乐啊，那垃圾食品就是能确确实实使用快乐。但这也反映人们的心理啊，人们会把一些高热量的东西称之为垃圾食品，而垃圾食品又能够给人快乐，所以能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人潜意识觉得自己配不上快乐。当然社畜生活啊，就老说社畜躺尸生活啊，就是这种丧了吧唧的状态啊，久而久之其实是会形成后遗症的。它最大的后遗症是什么呢？会让一个人变得健忘啊，就是你当你躺在床上变成你主要生活状态的时候，你起立以后会不习惯的。进化论倒着走，对吧？久而久之会健忘。那天也是啊，我下班回家，我发现自己忘带钥匙了。那我一个人在外面特别无奈嘛，我就发了个朋友圈求助。不一会儿呢，佳琪就拍给了我一个贴在门把手旁边的开锁电话的小广告，并且附了一句说找他没错，绝对是国内最厉害的开锁匠啊！当时我就杠的本质上来了，我就问他，我说你怎么确定他是最厉害的？佳琪说这个广告是贴在我家门里面的。当然我这个记忆力一般啊，不能算最差啊，就是佳琪的这个记忆力退化的比较严重，然后他自己也感觉到他记忆力退化的比较严重嘛，所以他就去医院看医生，然后就跟医生说哎呀我现在记忆力越来越差了。医生说你差到什么程度，你给我举个例子。佳琪说我呀，你看比如说我平时上了公交车我都老忘了买票，对吧？我去饭店吃饭我也总忘了付钱啊。医生看了看佳琪说，那你能把医疗费先付了吗？我再替你看病。当然，就最后呢，记忆力啊，其实还好。人总是这样啊，就是会对自己记忆力的减退这件事情产生记忆力减退式的偏差。佳琪真正查出毛病来的是脂肪肝。这个你们应该都能猜到，对吧？然后佳期一直叫减肥嘛，就是对于佳期来讲呢，肥这件事情不存在啊，他呢真正的状态叫做手心手背都是肉。而是一直叫减肥，然后一直就比如说碰见烧烤摊啊，这事儿就忘了。 真正让他改变的是那份体检报告啊，看到自己已经出现了轻微的脂肪肝啊，再一想自己的年纪，对吧？啊，就不说了啊。然后痛定思痛，下定决心啊，一定要把肥减了。要么说呢，佳琪是个有毅力的人啊。佳琪呢买了一辆自行车，从那天开始，每天沿着外环线啊，要骑50公里的路锻炼身体，锻炼了一个月啊，然后果然有效果，坚持一直到半年啊，怎么说啊，患上了前列腺炎。好了，一小段音乐，欢迎回来啊！黑人要有度，不然没法处，对吧？哎，每期有那么点笑料子就得了。节目的中间啊，给大家口播一下我个人的微信号，叫做六哥小黑666啊，六哥小黑的全拼加上3个数字6。啊，欢迎来聊骚催更啊！但是这个东西呢，最主要的目的啊，不是让你们催更的啊，是有一天我拖更了，我可以发朋友圈，告诉你们拖更了啊，这样心里没有负罪感，因为我没有办法来喜马拉雅录个节目说啊我拖更了，对吧？所以呢，发个朋友圈啊，你们第一时间看到啊，说哇去太不要脸了，大概这个作用啊。六个小黑666啊，六个小黑的全拼加上3个数字6，欢迎来加，好吧？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上一期节目的听众留言啊，叫做沙发君，叫做雨天也浪漫 MY 啊，他说前排啊，你就是沙发君就是这样牛逼，对吧？不管写的啥你都得读啊。小小黑黑啊，他说难得来的这么早，我是不是多说几句小黑最帅啊，这就是多说了呗，你这欺骗我感情啊。喷叉子啊，他说啊粪叉子，他说看见朋友圈马上来抢沙发啊，我真棒，你那么棒你也没抢着呀。尾行吃毛嘛，哎呀不好意思啊，这个字儿有点小，又开始文盲了。他说小黑我又回来留言了，今天心情很差，原因是因为连续加班一个月了，8个小时工作日干成12个小时甚至通宵啊，没一毛加班费。今天和领导说明天需要上午请假1小时，因为钥匙丢了，独居的房子需要换锁啊，老板居然说我事多，这一次批准了，下一次可就不这么好说话了，我就纳了闷了，我无偿加班还说我事多啊，心情突然就变得很荡。哎，你哎有啥用，你打他呀，不说你事多吗，揍他就事更多啊。悠游28他说几乎一件小事也能被小黑讲出哲理来啊，不服不行，就喜欢你这种漫无目的的盲目崇拜。哎，我刚才唾沫呛了一口，这是谁对我发出了警告？好，好友啊，听友24787177777，他说小黑，我是给你介绍对象的小弟弟，昨天我还跟你聊天上，我叫坠求读啊，我真的现在13岁小朋友过来给我介绍女朋友，你受了吗？还发照片，谢谢谢谢你的好意啊。听友24433835354他说小黑，自从我听了佳期以后，听你的声音就觉得好憨呐，哈哈哈哈，格，你这个格不是更憨吗？沙发君压他说黑哥，我觉得你在这个节目形式可以加以修改啊，比如说每期节目结束之后啊，你抛给听众一个互动话题，下期节目呢你可以用这期节目中留言的段子，说不定还能增加留言的数量，还能减轻你的工作负担。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还可以改为1周2更啊。首先我介意啊，1周2更你就不要想了。但是啊，我觉得你说这个提议很好啊，就是留一个互动话题。我现在想一想，我刚才正好说大学啊，不对，高中毕业了，对吧？要上大学了，不管你告别了过去的一段刻骨铭心的恋爱，还是觉得即将迎来一段刻骨铭心的恋爱，好吧？本周的话题啊，把你最不能忘却的那一段啊，叫做什么初恋也好，或者说恋爱中的回忆啊，欢迎大家留在留言区啊，我们互相比一比嘛，看看到底有多惨。好吧，这个提议挺好，么么哒啊。小黑不黑0219他说抓到了抓到了，小黑被我抓到了啊，悄悄告诉你，我终于放暑假了，好开心， 而且考得还不错，更开心了啊！当然最重要的，可以在开心的暑假听到小黑的声音啊，这就是铁粉对吧？么么哒。峥嵘 MK 他说：嘿嘿，又到暑假了，老师一枚，我每看到暑假就靠你，你知道为啥吗？啊，老师做一枚也不能干啊，闭眼睛躺着休息好几天啊，今天去了眼袋，闭着眼睛听了，你就更新了啊！我的天哪，你这是要上大学了是吗？啊，不对，你是老师了，你做眼袋啊？对，为了让同学们赏心悦目一些，好的，么么哒。时光之语人心，他说：黑哥，我是老粉了，从第一期开始就听你的节目，刚刚从朋友圈看到消息啊，才过来听你的节目。今年呢，准备考研二战，但是在家太安逸了，很难找回去年的学习状态，但我不会放弃的。明年如果上岸，我一定会再来留言的。你的节目就是苦涩生活中的一丝甘甜，加油黑哥，我会一直支持你的啊。首先考研这件事情我觉得无可厚非啊，但是你觉得在家太安逸了，很难找到去年学习的状态，然后你又二战，所以说明你学习的状态也没有考上，那你何不去工作呢？我们一直说考研没问题，但是不要因为逃避工作而选择考研，好吧？希望你加油，么么哒啊！这个字念进对吧？进已然，他说：黑哥，如果下次不拖更的情况下，周二更新，那么第二天我就刚好出嫁了。所以你必须得祝我新婚快乐，并且要么么哒，新婚快乐，没问题，么么哒啊！让你老公按时把彩礼交过来。大头娃娃的大头妈妈，他说：作为云南人，骄傲地说，今年截止到今日，因为野生菌中毒已经造成12人死亡，而新冠造成了2人死亡。感觉我们存活的都是被野生菌筛选过的孩子，哈哈哈哈。哎，我特别好奇这个事儿是不是真的？就是有人跟我说那个。菌子吃完了会产生一种幻觉，就是什么，有人说看见神仙了，又有人说看见多少小人在跳舞。我特别好奇，但我不敢尝试。有没有以身试法过的人来给我们讲讲这件事啊？木之下 HO 他说，孩子出院3天，真是有一种失而复得的感觉，一切都觉得重新定义。重要的是爱的人都健康在身边。这会儿抱着洗澡完的孩子，听着小黑的节目，他安静的睡着，一切都很美好啊！这种美好会一直陪伴你的，好吧，加油，么么哒。他们不放，他说：小黑，我肚子里的女儿非常喜欢你，怀孕初期把之前存的小黑的节目听了一遍，产检4围时做了2次，宝宝都不肯露脸，再次被医生赶出来去散步啊，我就放你的节目给宝宝听，然后的然后他不仅醒了踢我，还很给面子的露脸，我当时就酸了，切，多有前途，这么小就有眼光，长大了一定不可限量。好，最后一位听众叫做弄情雨，他说每次听黑哥讲段子都会觉得心疼佳期，可听过佳期的节目之后呢，又觉得黑哥你黑佳期黑的还不够，没毛病啊。好了，在节目的最后啊，先给大家音乐啊，这本期音乐也比较特殊啊，是我跟你说，我们不是有一位现场观众嘛，现场观众特别点了一首歌叫做《醉天使》啊，曾轶可唱的，当然曾轶可是我当时比较喜欢的一个歌手，真的才华横溢啊，就是会反而一听又给你带到什么青春的那个年纪了。刚好我在节目的中间说过啊，我们本期留一个话题给大家，好吧，不管你是读书的还是工作的，是在憧憬以后的还是在回忆以前的，把你那段最难忘的恋爱的回忆啊，讲个故事给我们嘛，留在节目的留言的评论区，我们比一比啊，看看到底谁最惨。好了，这样一首安静的歌带给大家，希望你们能够喜欢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
你会送我一首小诗，最坏的那个天使，我最爱画的就是你的样子，我们守着距离拉长的相思，温柔着彼此的影子，我最爱的就是那个天使，爱到可以去死，爱到整个世界灯全熄灭，最后还要给 憾，那就是那个天使恨到可以去死，恨得快把自己的全部忘记，最后还要自己铭记。最恨你那么久都不来见我一次，最爱你的远处传来你的相思，最容易想起最难忘记，最想要得到最害怕失去，最初的陪伴最后的需要，最远的距离最近的心跳，最后我说了我恨你，可是我恨你就是。
让我看清楚你们，不够清楚。一起唱好不好？
我最爱的就是那个天使，爱到可以去死，爱到整个世界等全熄灭，最后还要给你体贴。我最恨的就是那个天使，恨到可以去死，恨到快把自己的全部忘记，最后还要自己铭记。
最恨你，
想要得到最害怕失去，最初的陪伴最后的需要，最远的距离最近的心跳，最后我说了我恨你，可是我恨你